欸，有没有很惊讶啊？听说这一集礼拜二就会上咯，不用等到礼拜三了。好，感谢今天 donate 给我们的干爹，只有一位 Jason donate 台币50块。他说损王太神啦，在听到这一集节目之前就已经认真看了两次极客湾的影片。没有错，我就是正在使用 XPS 2021系列的苦主，现在正在犹豫是不是要买 M2 版的 MacBook。 想请问损王有没有什么高见，是否该直接把 XPS 砸了？哦，砸了不用啦。你买 XPS 欸，我的超人。如果你有办法插电使用的话，应该是没有差啦，我觉得是看你的需求啦。工作如果说一定要用到 Windows 的话，那也没办法，你还是要有一台 Windows 嘛。哦，那我真的啦，目前为止还没有用过一台 Windows 的笔电有办法让我觉得续航很好的。哦，有办法撑个什么五个小时以上的，我觉得只要能够撑五个小时以上差不多就很不错了，其他的我真的都不太敢奢求。好，那极客湾的那个测试结果啊，后来我也有看到其他人呢发影片说极客湾它有一些数据解释是错的。哦，那我有认真的去看了一下那个辟谣的影片啊，可是说真的没有什么爆点。哦，啊，事实就摆在那边啊。啊 ,XPS 那一系列 Windows 的笔电就是不到10个小时就关机了嘛。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好吵的啊。哦，啊，有人就会怪说啊 ,M2 晶片拿来跟他们比很不公平。M2 的售价这么贵当然会赢啊。他们说这样是降维打击啦，啊，我是觉得说这样讲也不公平啊。毕竟你 XPS 就是卖的比人家贵啊，你管他什么降维打击，你就是比人家贵嘛。啊，你就是比人家比较快没电嘛。哦，大概就是这样啊。那至于你说你在犹豫要不要买 M2 的 MacBook,哦，有钱的话当然就买啊，我觉得很好用啦，成推啦。我是没有用过 M2 啦，我的是 M1 版本的。哦，啊，虽然说很多 YouTuber 啊，他在分享的时候都跟你说，欸 ,CP 值最高的就是你要去买 M1 的 MacBook Air, 最划算。哦，啊，再把那个价差拿去升级，哦，升级成 16GB 记忆体，然后跟 500G 硬碟，这样只要你有钱都没有这个问题啦。哦，虽然说这个是废话啦，可是如果今天如果是你要买 MacBook Pro 的话，哦，你就直上 M2 好了啦。啊，那我之前在节目分享的时候啊，有一点其实我没有讲到，我在这一边呢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哦，我拿出来给大家参考参考啊，我自己实际使用上的心得。我看网络上真的都没有人讲到这一点，哦，这个超细项的啦，要不是我已经用一阵子了，哦，我真的完全都不知道。哦，我在录音的时候啊，我有发现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啊，就是我的麦克风设备我都是从电脑这一边接一条 Type-C 出来，然后接一个录音界面，也就是说电脑要直接供电给这个录音界面。哦，那我才会从录音界面这一边接麦克风出来，这样。哦，那问题来了，我发现一件事情，哦，我真的觉得完全没办法解决，就是我接 MacBook Air 的时候音质就是不行，杂音就是很大，不管我怎么弄都有这个问题。哦，啊，可是我接桌电就没有这个问题，接笔电就是不行。我在想可能就是它笔电的供电不够啊。哦，就算你今天笔电有充电还是一样，那个供电出来不够。那有可能 M2 的 MacBook Air 它的 MagSafe 这种磁吸充电接口回来以后可能供电会改善，可是我不知道，没办法测。哦，我只是觉得要跟大家先讲说这个笔电啊，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拿来供电给其他设备，它你要考虑到说它的供电可能会不够大。那不够大的话呢，设备其实使用起来像我这个麦克风它用起来就没这么 OK。哦，所以才会这样。现在我录音我都是用桌垫在录的啦，那因为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嘛。我们挑笔电的时候最主要还是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啦，需求先确定好了以后，那你选购上面呢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只要你比较懂一点点，或者说你去问人家应该都可以问出些什么啦。说真的 Windows 笔电真的很难选，哦，就算我已经很多牌子我都已经避开了，什么宏基啊华硕啊通常我都是不买的啦。哦，宏基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常常就是便宜可是没有好货啊，华硕的话就是贵可是我不懂它在贵三小，干不可以，好像不可以这样讲话齁。万一以后我们要接他的业费怎么办？欢迎收听停损王第78集，现在时间是2022年8月9号下午一点。好，我们今天开头先来跟大家讲几个 Discord 精选里面有提到的东西。这个是应我们剪辑师的要求啦。哦，我们剪辑师说，人家肉姨说我上次代班的那个小单元很赞呢，是不是应该让我独挑大梁一下？哦，啊，你们都没有给我一个独立单元啊，至少你也要偶尔弄一下嘛。好啊，所以应剪辑师要求我们就稍微来过一下。 我就找几个就比较有趣的啊拿出来讲一下。好，那这边呢有一段我们在精选那个地方有提供出来的一段人家 Facebook 上面的分享，还蛮有趣的，我把这一段念一下。他在里面的其中一段呢有讲到说，投资网红的行销能力跟投资能力需要分开来看，而且这两种能力通常不能够并存，所以如果看到行销能力特别好的，通常你都要慎思。再来就是呢，散户如果要提升投资的实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多阅读国外大师的书籍，括号国内跟国外书籍相较来说取材的广度还是有差，括号结束。这个是一个叫做输入人生的粉丝专页他分享的，刚好有呼应到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一个啦，就是你今天期待一个投资大神出来弄 podcast 啊，拍 YouTube 影片，影片呢还要刺激精彩啊，他人还要长得好看，绩效还要很好，那音质也要倍儿棒，文笔还要很好，你期待这个的话很难啊，你很难等到这种东西出现，能够做到像阿鲁米那一种程度就已经很难得了，那古癌这一种呢也非常难得，其他的部分呢、可能真的要把他的投资能力跟他的行销能力分开来看，尤其他是个体户的时候、因为整套啊投资的 KOL 他的技能组合包里面呢最难获得的就是他的投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投资能力很难获得，那你今天想要当一个投资的 KOL 你不一定需要这个东西，因为他很难获得，所以你不一定需要，你只要刻意掩饰自己的投资能力，专注在你的行销跟写文章拍影片什么的东西，你只要专注在这东西上面，你光是这样就可以当一个 KOL 了。网络红人的重点是行销、作文能力、口才还有他的观众缘啊，投资能力反而还好哦，那个可以掩盖的哦，只要学会欺骗自己你就有办法妥善包装了啦、所以你看就算今天真的有一个真正的投资大佬，我们假设啦他要出来踢爆说某某网红你不要在那边顾左右而言他哦，你不要在那边闪烁哦，明明就是九分真一分假啊，你硬要说成是一分真九分假，这个时候真假反而不重要了哦，重要的是你怎么包装那个真假，你是真的可是你不红，那你讲的话没有屁用啊，人家就算是假的可是人家追踪几十万你拿他没有辙哦，那像刚刚讲说极客湾啊，极客湾有人发影片出来说他们是为了做节目效果，所以比对数据的时候刻意就放大对比，没有用啊，人家极客湾比较多人看啊，你又没有人看，所以你踢爆有屁用哦，没有人在意你的辟谣，其实也不算辟谣啦，有时候宅男本来就会这样你知道吗，他们说极客湾错，可是我看一看之后我觉得有点宅男思维，宅男本来就会这样，他会跟你吵一些定义上面的小芝麻比如说你今天讲动画动漫，干我讲这个会不会很危险？你今天在讲动画跟动漫的时候，超危险的哦，各位同学，你有办法分清楚动画跟动漫的差别吗？很多人应该不太行，对不对？所以说你用这个词真的要很小心，你分不清楚的话，在宅男的世界里面很严重哦，分不清楚动画跟动漫，应该会被判死刑哦。我觉得我好像有点扯太远了，主要是想借着这一段呢，然后讲说。大家如果觉得啦判断真还是假，判断 KOL 的虚实，你已经懒得判别谁说真话谁说假话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远离这个战场的，你不用判断这个。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就是当你今天在选择投资书籍的时候，你可以把台湾的作者通通都跳过去，讲华文的通通跳过也可以，我都是这样啊，管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我全部都先跳过再说，我先去看国外大师的翻译本嘛，Peter Lynch 啊 ，Howard Marks， 巴菲特，查理蒙格啊，或者是伯格，这些再看不够的话，你再去看更老的啊，你要看到亚当斯密也可以啊，巴菲特还活着那你就不用去看什么经过一手，然后转译过的什么小小巴菲特。我觉得精选里面好像就只有这个特别值得讲啊，等一下我再看一下等一下好，还有这个啦，愤世嫉俗愤世嫉俗啦，注音是愤世嫉俗。那这边有分享一个，就是说，何谓愤世嫉俗的人？就是那一些呢，知道所有的事物的价格，可是他却不知道它的价值的人啊、这个就是愤世嫉俗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很愤世嫉俗的人啊，我超级所以我会特别去留意一下，不要让自己走偏。我很怕我走偏这个也是我小时候从我爸身上学到的一个道理。 啊，我爸不是那个正向的例子，然后他是一个反例。我爸是一个很愤世嫉俗的人，其实我阿公也是哦，超级的那一种，他们两个都一样哦，根本就会遗传哦。我爸的愤世嫉俗大概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我举例一下，我爸超讨厌周杰伦，他觉得周杰伦不知道在红什么，就觉得哎，唱唱歌而已，赚钱赚烂，那他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为什么可以赚那么多？我就感觉说，欸，我爸应该不太清楚创作者抽版税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感觉人家没什么了不起。那刚好就是在讲说愤世嫉俗的人呢，他就是知道所有事物的价格，却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出卖一下我爸这样啊。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一个自认不凡然后不可一世的人，他再加上还愤世嫉俗的话，那最怕的就是他把自己关起来，他觉得自己全知全能了。哦，如果今天这个人演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一个人他就会变得很难沟通，完全不会想听别人讲话，他的反省能力几乎完全没有了。那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都只会透露出一脸不屑，然后一脸不耐烦，你就只能够听他讲话。我爸就还好啦，我阿公最明显，哦，我阿公他没有耳聋，可是他的耳朵已经没有办法听别人讲话了。好，拉回来，我是要想说，看到阿公跟爸爸的示范之后，我很怕我会变成那个样子，哦，因为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他们讲的话，我有时候会觉得很荒谬，我觉得说，干，你怎么有办法讲出这种破绽这么多的话，然后脸上表情还自信满满，我还要在旁边点头要羞，我以后要是变成这个样子，我会觉得很丢脸，哦，所以有了这个反例之后，我就觉得我会很小心自己的愤世嫉俗，不要走得太偏，哦，我怕我的愤世嫉俗走偏了，那这个时候会对社会有害，我觉得是这样啦。好，那这边呢，我们还有分享一些东西啊，就是萧伯纳说，精确观察的力量，通常呢会被没有这种力量的人，没有精确观察的这种力量的人呢，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愤世嫉俗。好，那在萧伯纳之后的107年，我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对不对，应该是107还108，因为这个影片它是2021年分享出来的。还有讲说辛普森家族的卡通里面就有讲说，我们如果智力越高，你的快乐就会越少，然后觉得说这个是一种愤世嫉俗。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觉得说，欸，可能愤世嫉俗呢就是正确的代价，你知道的越多，你可能就会越愤世嫉俗。好，那 70% 的人啊觉得说愤世嫉俗的人比较聪明， 85% 的人认为愤世嫉俗的人他更有办法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是不是假的，哦，他有没有，他可以比较容易真的侦测出谎言。可是大部分的人都错了，那个结果其实是愤世嫉俗的人在测试的时候不如那些不会愤世嫉俗的人。愤世嫉俗的人呢，他通常赚的钱会比较少哦。那在谈判里面呢，愤世嫉俗的人他们常常是输的，甚至他们不擅长分辨好人跟坏人。我们这边分享出一个影片，它里面就讲说，欸，愤世嫉俗可能没有你想的这么聪明，可是愤世嫉俗呢它还是有很强的影响力，它的影响力是负面的，哦，你可能会以为说我开始要说愤世嫉俗的好话对不对，没有没有，愤世嫉俗的影响它是超负面的，因为你觉得世界糟糕透了，然后世界就真的像你想的那样变得很糟糕，哦，因为我们编的故事最后会成真，哦，愤世嫉俗的人呢他比较容易拒绝别人的善意还有那些合作，那他们会因为自己的愤世嫉俗呢就伤害到别人，避免自己被别人伤害，哦，还会在那边怀疑朋友啊，怀疑同事，哦，那因为你对人家这样嘛，所以人家呢他也会相对的就对你也不太好，那你担心的你讨厌的这个世界就真的变成这样了，因为对别人不好，所以愤世嫉俗呢反而就创造出一个他们不喜欢的情况，他们的想象就是觉得说整个世界都是坏人，最后自己就创造出一个世界然后活在里面。啊，其实上面这一段我刚刚讲嘛，这个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啦，这个是从 TED 的演讲里面看到的，那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对我们这种愤世嫉俗的人来说，看到人家的意见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是要去酸他，就是要去引战，惹怒他，然后开始呢，让别人生气嘛，然后他就会跟我们辩论，我们在那辩论攻防，然后展现出我们的优势，然后呛爆他。可是其实这种状况之下，结果通常都不好。欸，有注意到一个点，就是这个时候使用同理心修饰一下你的用词，放软一点点态度，就有办法把世界变好了，反而愤世嫉俗没有更好，哦，你攻击人家对方就会开始在那边武装反击，可是如果你用同理心，那对方同样也会开启同理心模式，这个时候事情就会有讨论的空间了，哦， 这个影片里面就讲说，快乐它不是一种零和游戏啊，不是说你快乐别人就不快乐，快乐其实它是可以变成一种正回馈的。哦，正回馈在生物的意思里面就是讲说，一个激素升高变多的时候，它会顺便带动另外一个激素也变多，然后两个人互相激励，最后一起变成超多，去推动一个反应的进行。哦，在生物里面是这样，快乐它是有机会正回馈的，我们要小心不要掉进去愤世嫉俗的陷阱。突然想到有一部电影《全民超人》，大概讲一下，他在里面他是一个刀枪不入，可以随便飞来飞去的超人。哦，可是他很愤世嫉俗，就很符合我们这边要讲的东西。哦，他都用那一种很疯狂的方式在打击犯罪，好像超人在做的事情就是惩奸除恶嘛，对不对？哦，那他都用那种很笑的方式去那个打一些犯罪，比如说银行抢匪开车在逃跑的时候，他就把那些银行抢匪的整台车抓到天上去。哦，那有一点像拷问他们的感觉。好，那他飞到天上去之后呢，他在抓的那台车随便找一个屋顶很尖的高楼，哦，那他就把那台车就给他钉在屋顶上，然后银行抢匪的车就整台插在大楼上面。这种做法因为他分尸技术，所以他在打坏人的时候他都是用这种方法在打击犯罪。虽然说他很努力在打击犯罪，可是在那部片的一开始都没有人感谢他，每次他只要有动作哦，结束之后，虽然说他惩罚的都是坏人，可是事情完毕之后，大家都在检讨他对这个社会造成多少经济损失，都在讲这个。因为你看，像他把那台车把它弄到那大楼上面去啊，哦，就为了抓银行抢匪，然后呢就损失很多成本，哦，大家都在检讨这个，然后大家就很不喜欢他，路人看到他都会呛他 asshole。哦，那刚好他最讨厌人家呛他 asshole。 有一次，哦，有一个路上，然后两个小混混走过来，其中有一个人呛他 asshole， 然后全民超人他就跟那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然后呛他 asshole 那个人讲说，你有种你再讲一次，你大声讲，哦，你如果讲出来的话，讲完以后我就会把你的 head 塞到另外那个人的 ass 的 hole 里面。愤世嫉俗的人看到这一片，哦，我那时候看我觉得他妈超爽，哦，因为他接下来就真的瞬间把那个人的头塞到另外一个人的屁眼里面。那，啊，这部电影教我的就是，就算你是超人也不可以愤世嫉俗，不能太过头啦。当然心里面想一下是可以啦，可是你不能太过头。虽然愤世嫉俗很爽，私刑处理坏人很爽，可是效果很差。哦，你要考虑到后面的那个效果好不好。哦，这个全民超人他后来就遇到一个经纪人，经纪人跟他说，欸，你不可以这样啦，我要来帮你提升你的形象。哦，啊，这个经纪人呢，他没有什么超能力，他只是有办法跟全民超人沟通啊，他很成功哦。他跟全民超人说，你先去自首，然后呢坐牢，你以后不准再把人家的头塞到屁眼里面去了。然后诶，这个超人有听他的话，他就跑去坐牢了。超人去坐牢以后呢，因为现在没有超人了嘛，哦，那很快呢就遇到了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有那种火力超强大的银行抢匪，哦，警察根本扛不住的那一种。那这时候经纪人就跟超人说，那些警察都是你的队友，虽然你觉得他们都没有你强，哦，可是你的队友又不像你这样天生神力，然后刀枪不入，人家没办法 啊他们，哦，那个凡夫俗子然后肉身嘛，在那边支援你，哦，你看到的时候觉得人家很认真，那你要跟他说 good job， 来跟我说一次 good job。 同样一件事情，同样的结果，哦，只要你给人家的感觉不一样，最后的反应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哦，这个全民超人的例子就这样嘛。以前呢他解决一件事情，新闻就会狂干掉他。那这一次呢，他稍微做法不一样了，他解决银行抢匪，大家竟然把他当英雄。可能也是这样吧，所以我们会讨厌那种末日博士嘛，讨厌做空赚很多钱的人，然后呢比较喜欢听那种很乐观的股市预测，哦，应该也是因为这种关系啦。好啦，只是主要是讲说愤世嫉俗呢，有时候对事情的帮助是几乎没有，而且是有害的。好，报告完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podcast 的留言。欸，我们这边看 podcast 留言不是因为节目已经结束了，而是因为这个 podcast 留言啊刚刚好是今天想要讲的东西。哦，我最近有看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然后这个人有问啊。好，这个留言他是50音哦，哈维鲁是吗？欸，懂日文的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念。他说，请教损王怎么看 ETC， 不是那个哦，不是你知道的那个 ETC， 是我们这个 ETC， 赶快来跟他小。好，没事。他说，五星推推，熊是熊到靠北，被熊熊干出屎来。被熊熊干出屎来，没钱抖内，但还是厚着脸皮留言。点点点。 想请教损王，近期传出以太坊 2.0 会在9月19号完成上线，矿工们纷纷转往 ETC 挖矿、啊、这个 ETC 是以太经典啊，币价也从7月中涨到现在快要翻倍，这个算是短期炒作话题的上涨吗？还是以太经典会有长期利多呢？我觉得你这个根本就是意图使人复习。以太经典有没有长线利多，这个我不好说啦，我之前有讲过一次。好，那我听最近呢喃猫他们的分析也有分析过一次，好，最新的这一集吧，还是上一集忘了，反正就是他们最近有一集有讲到 ETC 的，那这位仁兄建议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呢喃猫那一集，我觉得讲得很好了，差不多了。那我先假设你有去听那一集了，之后呢我接下来这一边做一些补充，好，这样就可以不用重复讲了啦，因为我之前也有讲过一下下嘛。哦，第一点，以太坊啊，最近有一个老话题被拿出来讲了，就是以太坊变成 2.0 以后，它到底算不算证券？表面上来看，你放以太币在里面，你可以赚以太币。哦，乍看之下还蛮像的啦。可是你要去解释说这个质押，它其实是防止你作恶，你作恶之后会被没收。你想要证明这一点有点困难，你要解释这个东西还蛮困难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吵架又要再吵一阵子了，就是它是不是证券。我刚入圈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吵说虚拟货币是不是证券啊这一类的。好，那它其实以太币它也不是第一个 POS 的币啦，可是树大招风嘛。我其实就有体验过这一段了，加密货币一直被吵说是不是证券的时候，那个时候新闻真的很烦。我主要先补充这个第一点。好，那我们补充第二点，就是矿工支撑。首先我要讲一下ICO 之乱的那一段时间，只要有很多矿工在挖的币就是会涨，不管你今天是炒作还是怎样，至少我可以知道它的交易量一定会起来。我好像已经讲过不少次了，在挖矿的黄金年代，那个时候以太币的收入它是最差的，很多其他的币啊，什么演算法用 Equal Hash 或者是 Crypto Knight 的那一系列的，它的收益都比以太币高很多。我们那个时候流行的都不是挖以太币，那现在是只能挖以太币。哦，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还觉得说，干嘛白痴才会去挖以太币，收益这么烂，谁要挖那个？可是现在的矿工就是没有办法，挖矿收益最好的就是以太币，因为它的涨幅太夸张了。如果不是以太币涨这么多，我跟你说，现在矿工应该可能早就不挖了。好，那你看哦，现在熊市。好，那些分析的人会跟你讲说，欸，有时候啊跌到一个太夸张的时候，开始就会有专家出来跟你讲，跟你说跌到这一边刚好就是矿工的成本线。好，矿工成本线这个东西是一个迷思啊，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你成本线的成本到底怎么算的不知道。好，他们就讲说，欸，如果这个地方跌破的话，大部分的矿工应该就不会挖了，所以这个地方会撑住。其实有一点点就是基本面的意思啦。那我其实比较在意的就是以太坊 2.0 以后，欸，没有矿工成本线了，欸，怎么办，会变成怎样真的不知道。欸，之前在讲能量货币的时候有讲过对不对，绑定物理特性这一点，你今天不绑定物理特性以后啊，参照物是不是就不见了？那以太坊合理价格在哪里？以太坊的护城河在哪里？欸，可能要重新定义哦。你说它最去中心化吗？好，啊，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你说它因为市值很大，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护城河吗？那你想一下 Terra 那个时候市值很小吗？它的 TVL 不是也很大吗？哦，假如说今天大家 DeFi 变成突然不喜欢去以太坊了，然后以太坊上面的 NFT 也很少人在玩了啊，价值储存的话又偏好比特币，哦，它就变成金钱供给的成本变低了。哦，那这时候索罗斯是不是又可以出动了？是不是又要出事了？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矿工以后的以太坊到底是长怎样啦，啊，它这个升级啊算是本质上面的大改，可是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小。好，我们回到 ETC 这一边来讲，可能就会比较简单。好像 ETC 的算法，它跟以太币是差不多的。我是说演算法，有机会可以出现很多矿工跑过去 ETC， 可是也不一定全部都要去 ETC。哦，我们就大概评估说 ETC 这一次的涨，它就是评估这一个可能会有很多矿工跑过来的这个利多而已啊，或者是说搭配一些减产的消息什么之类的。哦，可是你要想 ETC 上面就没有生态啊，我其实不知道扶持这个链到底要干嘛啦，主要开发者都在以太坊嘛。哦，那与其说 ETC 它重返农药，那其实你应该也可以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 POW 的链有机会可以吸收这些矿工。哦，那这些算力当然它应该还是要找地方可以去啦，可是它绝对它的选择绝对不会只有 ETC 而已。哦，那最近不就是有在吵说，欸，可能它会 硬分叉出一个叫做 ETH POW 的链吗？所以我就想说，欸，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链跟 POW 有关的，搞不好也是有搞头的，不是全部的眼光都集中在 ETC 上面。哦，那你问这个 ETC 的问题啊，我的结论就是 ETC 它就是短线的利多。哦，就像你会突然想要问一样，就是一个短线利多，就是一个突然的。长线来看，我连那个以太坊我都会有点担心，可能会没有前途。哦，担心归担心啊，之后当然不知道啦。哦，我连以太坊都担心了，以太经典更不用说。好，那第三个要补充的点就是硬分叉。我们昨天有收集一些跟硬分叉有关的消息，哦，他就是在讲说 POS 大升级的那个时候可能会发生硬分叉，哦，那有一些交易所的公告就看起来就觉得说，欸，他们也觉得会硬分叉，几率很高，哦，就有看到交易所的公告就是在准备要上架分叉以后的那一个币了，哦，他们合约可能会先上。那我有看到抹茶交易所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哦，他已经先放交易队上去给大家玩买空卖空了，干，那么超扯了。讲到硬分叉，我们就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以前有一段时间哦，疯狂在分叉比特币的时候，我们节目有讲过，你可以回去听听看。差不多就是中国禁止 ICO 以后的那一段时间哦，我们已经讲过两三次了，什么比特黄金、比特钻石哦。那这一次可能出现分叉的，它是以太坊。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你就要想说，以太坊升级的时候，如果有一群人他想要继续往原本的路线走下去啊，反正就是大家的那个想法有 BitC 的话啦，那可能很多人呢他就会往分叉的那一边过去，往分叉的路走。假设在分叉之前你有十个以太币，你在分叉之后呢你就会有两份，两条路上都会有哦。他就是因为他分叉嘛，他就分灵体啊，原本的链上有的这个分叉出来的那一条链也会有哦。可是不一定就是一比一啦。虽然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些矿工啊，他没得挖以后，他可能会去挖以太经典哦。可是看起来应该不会全部都去挖以太经典哦，应该也会有不少会选择在这一条分叉链 ETH POW 这一条链上面哦。当然还没有分叉啦哦，分叉以后长怎样我们不知道啦，分叉以后才知道哦。那有人可能就会问说，欸，以太坊分叉哦，那以太坊上面的这些 ERC20 的 token， 它是不是也全部都分叉了？哦，我觉得不用啦，你不用想的那么复杂，你就单纯看 ETH 就好了，哦，你就看以太币就好了。你要想说，欸， Uniswap 它会不会两边都有？有可能，可是这个你要看 Uniswap 它有没有支持那个分叉的链，它要不要，它要不要做，哦，可能分叉的东西都给你分叉好了，可是它不过去，那就没有这个服务嘛，没有这个服务的话，这个币也没有用。Uniswap 他们如果没有网页支援这个新的分叉出来的链，好，那当然也没有用啊。就像说你自己也可以在家里拿 A4 的纸，然后用你的原子笔在上面画一张1000元的钞票，然后把它剪下来，可是没有人会承认你这一张钞票，哦，都没有人承认的话，你这一张也是废纸。那这个分叉链呢，它分叉出去最惨的状况是什么？最惨的状况就是这一条分叉链它会叉出一条只有矿工没有生态，大家都不支持，没有智能合约，它的用途就只能够做转账的一条废链，最惨的结果是这样。那我们之前也都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生态的东西去做硬分叉，所以都不知道之后会怎样。可是短期之内就是会有以太币的一个波动啦。如果讲到这一边大家还对硬分叉没有概念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太坊的资料被 copy 了，哦，那 copy 完之后呢，有一群人他想要自己山寨出一条以太坊出来，哦，指定一个区块，好，我们从这一边开始，哦，我们的链就开始跑了，从这个地方开始，哦，转弯，啊，我们前面的以太坊的区块链我们记录会沿用，可是接下来我们会走一条新的路，不可能会完全复制啦，你就把它当作是一条新的公链就好了，只是这一条公链它是分叉出来的，跟你之前看的那些不太一样。当然你可以在上面领分叉币，就像是在领 空投那个样子啊。如果说你今天不会领，那你可以去找找看有没有交易所他会帮你领，你就把币放在那个交易所里面，他自动会帮你领哦。那你如果确定他会帮你领的话，在分叉的那个当下你就可以开始空一些合约什么的哦，把你的以太币放在那个交易所里面躺平，这样就好了，你就有参与到了，其他的呢就看戏哦。分叉币也不一定会一比一给你啦，有可能是其他的比例，这个之前都遇过。那分叉出来的这条链它有没有可能毫无价值呢？我觉得是不可能毫无价值，因为只要有矿工过去，只要有交易队在交易所上面上架，它一定会有价值，可是价值多少我不知道。然后呢，有没有可能会瓜分掉以太坊的市场份额？有可能，短期之内有可能，长期我不知道哦。 最扯的版本就是那一条链大家都去，然后没有人要管 V 神，也有可能，可是应该不会啦。反正开发者应该都是站在 V 神那一边的。以太坊里面啊，本来就有这一群矿工，对不对？那突然呢，把这些矿工全部都解雇，你觉得有没有差？我觉得一定会有差，只是差多少我们不知道而已。哦，我跟大家都一样啦，我们没有看过这种形态的分叉啊。我以前看的硬分叉都只是区块链单纯的转账而已。哦，就是诶，比特币啊，那上面都是可以转账的嘛。哦，那我们帮你分叉出来，我们用一种更快的交易系统，这样而已。没有看过这种哦，生态都已经长得很好了，然后硬分叉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没看过这种事。哦，所以呢，我也是菜鸡，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可以先猜想一下嘛，我觉得其他的东西都太过臆测了啦，太过主观的事情我就不在节目上面讲了啦，我怕会天马行空乱七八糟讲一堆讲错。哦，有什么想法，你听完这些之后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或者是 Line 然后或者是 Telegram 讨论一下啦。那我有去稍微看一下大部分的群组，几乎好像都没有在大聊特聊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没在聊这个，对我来讲算大事啊。其他人没有聊，有可能是没有看过，不然的话就是大佬觉得这个只是小打小闹，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水花，我不知道，不知道是怎样，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好，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些啦，其他下一次再说啦，感谢大家收听， Peace。